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下品三生，也就是第十六观最后一观。最后一观是对于恶机啊，复告阿难机为体兮，下品上生者啊，或有众生作诸恶业，虽不诽谤方等经典，于是于人多造恶业，无有忏悔惭愧啊，命欲尊时欲善之时，为说大乘十二部经首提名字，一闻于是诸经名故，取欲千劫积重恶业，积重恶业，就是说闻老夫经的名字啊，可以除去这个千劫，积重，积重就是无力啊，这个恶业，智者就是善知识，教彼合掌叉手，就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而使彼佛即遣化佛、化观音、化大势至，至行者前赞言：善男子，亦欲称佛名故啊，具罪消灭，我来言语。作是于是，行者即见化佛光明，忙片忙其事，见以欢喜，即便命中。称宝莲花随佛啊，随化佛后生宝池中，经七七日莲花赖佛，当花佛时，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聚其人前，为说生生十二部经，闻以信解，发无上道心，今思小节啊，诸白法名门日得日出地，是名下品三生者。下品三生者，这样的众生也比较很多了，是吧？也就是说，佛告阿难及维底兮啊，这个下品上生。像啊，或有众生作重恶业，作重恶业就是生恶罪啊，也就是身体啊，杀盗淫，口业妄语其余两舌恶口，心呢贪嗔痴，生恶罪。而这世间，在世间呢啊，这个不像这个中品是吧？中品下生。他会持戒是吧，他会做善法。我这个下品上生人呢，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诽谤啊佛教大乘经典，方广就大乘小乘尊称三乘这个经典不诽谤，但是呢没有身心因果，也那个啊肯定没有菩提心了，但是呢造诸恶业，这个身口意生过罪，于是愚人多造恶法，无惭无愧，没有惭愧心，没有惭心，惭愧就是功高我慢了。一个没有惭愧心的人呢，他内心是功高我慢，因为功高我慢的人呢，他是黑夜比较多嘛，啊，身上不能常德，就是说，一般这样的人呢，做一点好事啊，他是想告诉别人。真想让别人发现他，做一点善事啊，就想暴露自己。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忏就是自己呀，对不起，也就对不起父母，就做的伤害了别人的事情，心中呢没有任何忏心，这样忏，他就对不起别人了。愧是对不起良心，就是这样。我就是说。啊，施恩未报啊，父母恩未报， 这个过头恩未报，自己心里面呢一点都没有愧心，就是说天地会我，我无以心来报答天地，这就是无愧心。无愧心的话，这样的人的话，我们讲就是说，就像滴水离开大海，终究干枯，你看他愿意干枯的。他说这个我们讲孝道的心的话，就是说你把心云到天地里面去，那你心就变成禅宗。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天禅地久，什么我们怎么样的才能获到天禅地久？那获到地久，你想嘛，天有多长，你远到天里面去，你不就跟天一样长了是吧？你远到地里面去，你不就跟地一样久了吗？如果你心，我怎么样的才能远到天地的心呢？首先要有参会之心。参会之心就是说，地会我，天包容我，但是呢我没有回报之心，这就没有参心嘛。没有参心的话，离就离开了虚空嘛。就比例来讲，这个人为什么越来越烦恼，是因为你的真心呢越来越远。你为什么越来越快乐，是因为你的真心越来越近。这个都是很现实的。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快乐，你一定跟真心越来越近。只要你烦恼，你跟这个真心就越来越远。那有人讲呢，你比方你讲我好话我就好开心，你讲我坏话我就很烦恼。就是说坏话跟烦恼，好话跟清净没有一点点关系。这样别人来讲，你讲我好话我就很舒服，你说我的舒服是乃至于他讲我好话呢，还是乃至于心呢？肯定是乃至于心。就是说你不需要他你也会好，知道，只是呢你以为是他给你的。你讲我好话我就好开心，他讲你好话我就很开心，就把我的那个清净心给诱导出来了，是不是？至于快乐一点，但是呢这个快乐你以为是别人给你的，所以呢没希望一定好的时候，你就想到对方给我的，然后去找，就感觉到对方对我好，然后就执着于对方，但就不知道对方对你好是有条件的，是吧？他明天他就找你要回报了，知道吧？知道，你对我好，你发现你找他的时候，发现了他对你要回报的心非常强，是吧？任何人都一样的，这个世界人不可靠，我告诉你，所有人都不可靠，你不要依赖任何一个人，因为清净心是自心本来就有，何必靠别人呢？可是我们的快乐是真的，我们的烦恼，对吧？一定是假的，你明白吗？快乐一定是真的。不管是你丈夫给你的，儿子给你的，快乐你一定是你自己的，绝对不是你儿子给你的。你知道，但是呢，我们真是错觉，以为是某一个人给我的，知道，犯了这个错误。其实你一定是有快乐的。只要你把你的意念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时候，那别人要你烦恼就烦恼，要你痛苦就痛苦，要你快乐就快乐，就发现你的快乐依附于别人的时候，这快乐很快就没有了。是吧？因为给我快乐我就开心，不给我快乐我就烦恼，是不是？所以呢，为什么一会烦恼一会痛苦，一会烦恼就痛苦，就因为你以为是别人给你的快乐，你一定会抓住别人不放，结果那个人一转眼就给你痛苦，然后你就烦恼了，知道吧？所以你的快乐远远是你的。所以鲁迅讲，幸福都是一样的，痛苦是有各不同，就是说每个人幸福都是一样的，从心里出来了吗？快乐都是别人给你的嘛，觉得你打我我就痛苦，是吧？但是你给我好，你开了不给我了，我又是痛苦。反正痛苦一定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我的真心是不可能给我痛苦的，明白吗？就是你的自信是不可能给你痛苦的，那就这个痛苦一定是来自外面，没有自信，不是真实的真心。你要远远记住，快乐一定是真的，痛苦一定是假的。你要把这个点看，没有说痛苦也是假的，快乐也是假的，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因为你的自信一定是快乐的，只要快乐就对，知道，只要快乐就对，只要痛苦就错。所以呢，你要想得到永恒的快乐吗？找到自信，是吧？你找到自信就永恒了。 如果你要因为别人给你的快乐，你执着于别人，那你的快乐很快就没有了。你想永恒去找自信，你不想永恒去找别人，你就即是痛苦，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从微信微问来讲，这就是现实。你的自信呢，你的自信本来就是快乐，所以你快乐就对，你快乐就对。但是呢，你不要依附于别人，不要依于金钱，不要依于环境，不要依于这，只于自己自信，你就得到永恒的快乐。因为我依于自信习惯惨了以后，外面所有人给我快乐给我烦恼我都不在乎了，因为我已经找到自信了，明白吗？如果你在乎别人的话，那就麻烦，习惯了以后更麻烦，是吧？特别是女人呢，依靠丈夫啊，依靠老公，因为老公给你幸福，结果他老是伤害你，是吧？为什么依附习惯了吗？愚人依靠，依靠性依靠习惯了。是愚人为什么要赚男众，为什么要男愚人为什么要赚男众？他以为他靠得住吗？就这样精神依靠他吗？却不知道呢，这种依靠是不长久的，就这样男人会死的。这个也就是说他不死就变坏嘛，是吧？就是整体来说他是不可靠的，我告诉你不要指望他，他不可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也就是快乐你本来就是，一定要悟到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间所有的快乐我都不指望别人给我，一定从我心里出来，知道？就是说某一个人引导出来了，我马上就要悟到自信，马上就觉，就是说那我引导出来了，我瞬间就是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就是说我不管是这个花给我带来快乐，我马上就要知道这种快乐是我自信本来有的，我感谢这个花，但是呢花不许我，就这样我知道这个自信的快乐，就这样就花很美，不是花很美，自信美，我花不自美，就这样就是我自信本来就很美，是吧？你是远远啊，不管在任何环境中，因为花美它要卸掉，心美是远远不会卸的，知道吗？你的心是远远花，远远是不乐的。这个你看，或者这个不乐的花多好，你干嘛要喜欢那个落花呢？那花落下来，就说这有人用精神安慰，说的花落也很美呀、啊。就是，就是说，为什么花落那是自我安慰而已，是吧？就是要获得心灵上，就是超越生死，不要去把生命来安慰自己，生命相来安慰自己这些挫折，不要搞精神主义。就是说心理学者说花落地也很美，花更护这个花落到地下，你看又可以保护花，这所以呢这种落花也很美，他因为这个花美，他这是一种艺术，这是一种心理学，这是一种暗示你很美，其实呢是一种精神安慰。其实心美啊并不是在花开花落，而是本来就美，就是不是在这外面给你，是本来就美，明白吗？所以呢你一旦你到里面去以后的话，就像一滴水回归大海，远远不会干枯，就不生不灭，我们要获得这个东西。所以没有忏悔的人呢，首先我们要感恩嘛，就是说天地对我有恩啊，让我呢就是说让我有生命存在，让我呢这个就是说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不知道感恩的人就像一滴水离开了大水，他就一定会害怕、恐惧、畏惧，每天很担心，是吧？所以呢这个叫忏。所以我们要观察，就是说忏悔心首先要感受到恩德，就是因为无缘无故的不会有忏，我又对不起别人，我没做对别人的事情啊，干嘛还忏悔啊，是吧？总认为自己我没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不是你做不起对别人的事情，是人家对你有恩你不知道报答，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天地对我们是有恩的，父母对我有恩的，就是说你感受到这个天地之间对我恩是非常多的啊，我的回报很少，对吧？就是连一句赞美都没有，就是我赞美天赞美地，连一句赞美的话都没有，成了就是无等于君，愧就对不起良心，就是没有报恩，就没有去报答，忏就不知道谁对我有恩，所以叫无忏之心。无愧就是自己对不起良心，就是说父母没有报答，他们到地狱苦啊 我说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那我说我们在就近忏悔来讲的话，只要众生苦你都要忏悔。就这样。按照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要是佛，到任何一个地方人都解脱。佛陀看世界怎么看呢？他说只要是你苦我都要忏悔。因为忏悔什么呢？因为我在应该世界是光明的，大家都是像天人一样，大家都是非常快乐的。可是在我边上还有痛苦的人，那痛苦的人并不是对方痛苦，是我没修得好。见到我的人都应该开心，见到我的人不应该有烦恼和痛苦。这样的就要这样的观察，就是说为什么我边上的人还有痛苦的人呢？就我常常讲，就是说你边上有一个车子翻掉了，是不是跟你没有关系呢？肯定跟你有关系，知道吧？因为你要是如果你有德的话，你边个车子都是安全的，是吧？都不会有灾难，怎么会你车子翻掉了呢？也就是你要好好忏悔，就是我没有给天地之间带来福报，还是能看到车子翻掉了，我看到那个人受苦都应该是我自心在苦，是应该有忏悔之心。至于天地之间啊，我远远感受到天地给我是很多的，我回报于社会是很少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你就有真实的忏悔心，你就会把自己放在地下的时候积成大海，知道是大海是怎么出来呢？是把自己放到极低，然后海就出来了。那海出来干什么呢？就能沉水。沉水干什么呢？可以浇灌万物。就是你有了海一样的这个功德的话，你可以施用万物了，就这样。如果没有海，万物就没有水浇了，是吧？所以我们必须地下的时候，你才能够成就佛陀。所以佛陀啊，是最有忏悔的人。佛陀呢，他获得了圆满的忏悔，他来到人间就是个大乘，他光照在我们面前，这个光为什么照在我的面前？就是忏悔心。他这个光在我面前，色身向我出法到我面前，就是佛陀的忏悔心救我一念我成佛。所以佛陀看到我们这一念能是光明是圆满的，是吧？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受苦啊烦恼啊，佛都是很难过的，就是说这样的一念菩提心你就成佛了，或者尊生还不知道，是吧？但是佛陀在我心中他的世界全是圆满的，但是我们这一念在阿弥陀愿里面，只要你接受这一念，你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色身相互触法时间空间境界跟我的这个心呢是完全是转是一体的。因为尊生嘛，就像水跟波，波是代表尊生，水就好比是佛的愿力，这个波也好比是愿力，水好比是自信，是法藏比丘，这个波就好比阿弥陀的愿力，而这个波上面的这个形状就是尊生。所以尊生跟佛是一体的。所以尊生没成佛，他因为他没信水，但是它也跟水是一体的。所以佛陀看一切波都是水，所以在佛陀眼里都是光明。所以光明圣道理的面前，有一个尊生不在佛陀的愿里面，他是不成佛的。所以在佛的眼里面，所有尊生的境界都是圆满。所以释迦牟尼我释放诸佛到地狱，地狱也是圆满的，他也是极乐世界，知道吧？这是地狱的尊生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单体，是吧？所以有忏悔心有什么好处呢？有忏悔心他马上就会更佛啊相见。因为佛陀是大忏悔心，就是你现在看到色，就是佛陀在你一忏悔的时候你就可以解脱。可是呢尊生没有忏悔心，因为没有忏悔心，所以我们要发起忏悔心，就是你要明白了这一切色身相互触法这个体的相的无相的愿和有相的尊生。因为尊生跟愿是一体的，就是我们讲菩提萨埵嘛，菩提就是佛的意思，萨埵是尊生的意思，菩提萨埵它就是菩萨因地都是这样修学而成佛的。所以尊生呢，佛就在这当下的体上，色身相互触法的这个背后啊，全是佛陀的光明。所以你一忏悔，佛陀是大忏悔，因为呢你没有一尊佛不修普贤行愿呢，所以呢历尽诸佛称赞，又来广西供养忏悔业障呢，他是代见。所以他成佛了，忏悔圆满了，就是普现一切众生情，那说众生前面都是佛陀的大忏悔心， 是吧？我们讲离境诸五自然观于空了，那不知是很多的。忏悔是佛陀必须要修的，因为只有忏悔才能够普现一切尊身前，因为尊身才是他的恩人，他要把尊身呢、啊，这个尊身是佛的恩，你知道吗？佛陀是站在莲花，莲花是因，没有莲花根本就成不了佛果，所有尊身都是佛的因，所以佛成佛了一定又回来的，因为他成佛并不是成个二老汉或者八地菩萨无余坑，他成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圆满，自利他就成了佛果叫菩提。他说利他圆满就是沙多，沙多圆满，金刚沙多啊，菩提沙多啊，一心沙多啊，这个无量沙多，沙多就是日众生心想，日众生心想，记得就是这沙多尽是众生心，我尊称所有的相就是佛陀的我相，他是普现到尊生面前啊。所以呢，就是说，那我们一忏悔跟佛陀的忏悔不正好连接吗？正好连接，跟佛陀忏悔是正好连接的。所以我们要知恩报恩，就是要对得起。当你知恩，当你有忏悔之心的时候，这一瞬间就跟佛陀连接了。但是还要你，那我们现在明了以后呢，你就能信，就进入圣一地了。进入圣地，进入第一地的时候，你就变成菩提心了。变成菩提心的时候，那就上品上身了。但是无惭无愧呢，他就没有，知道吧？他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跟佛陀就是结成两段，是吧？结成两段。他说就文浅相隔，一个弯系一个真，虽然水波一体，但是呢波是波，水是水，波呢是弯，水是真，真在万处，因为浅假即真，就是假即真，但尊称一假为，就是不知假，把假当作真了，就是不知道舍假就是真，知道吧？就是因为忏悔心的时候，就可以到真里面来了，是吧？所以你要有忏悔心，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不办大乘，就不办三宝，不办佛法。方是什么呢？我们讲藏通别圆，方就是藏教，般若是东呢是般若，就是，或者是讲这个佛法就是三宝之一啊。佛法是三宝，他不办，就是父亲也不办，这样。也就是说，但是呢，他快这样的没有忏悔心的人呢，于是生恶罪的人呢，到临命终时，他一定会堕地狱的。但是呢，他还消有善根，是吧？不办大乘，不办经典，不办三宝，这也是一种功德。可看出世间好多人呢，圆而敬之，对佛啊，他圆而敬之，很恭敬。那么我以前。在一个人都是有善根的，是吧？我以前在舍托里啊，那个人，那个我们在西面叫小路子，是吧？那个人很坏啊，就是他是西湖山的流氓地痞啊，他就是说西湖山的混混嘛，可以把人家干部给卸下来，就是在外面杀到淫妄就什么都干，是吧？但是呢，他对我特别恭敬，就是见我远而近之，他不好意到我这个地方来，但是他也皈依了我了，就是。但是呢，不敢到我这地方来。我也知道他是西湖山的一个混混，是吧？他呢，他到了山下对我叫喝下掌，然后，因为我以前住在石头林嘛，石头林往底下走，就是我们就莲花嘛，是吧？往这边走是东林寺嘛，就莲花那一块小路子嘛。那说他对我就是每天都要对我喝下掌，或者是对着寺庙喝掌，对我很恭敬。就因为对三宝还有一份这个心啊，所以呢，他后来娶了妻子以后的话，哎，他就变善了。后来在家里持家立业，觉得变得很善良。也就是说，虽然他以前造的恶业，但是肉身还在的时候，还没达到临命终时啊，临死他就改变了，改变自己啊，变成一个就是在家里面啊，做点事业啊，或者养妻养子，是吧？也就是说，虽然他那么愚痴，但是有一颗不诽谤三宝的心，那这样的人呢，还是有善根的，还是有善根的。那我们说，但是呢，他到临命终时快死的时候，我们为他说十二部经典的名字，你跟他讲义，他是听不懂的，就像念名，就是好多，你像日本就有这样的。他说妙法莲华经，他就不念妙法莲华经的内缘，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他就念名字， 这南无楞严经，知道他念，他专程念名南无大风广佛华严经。就有人他拜这个忏，拜这个经典，是吧？拜法华经，拜法华经的时候一字一拜，每一个字念南无妙法莲华经，一个字一下，南无妙法莲华，他专程拜这个名字。现在拜无量寿经也是，就无量寿经复说无量寿经，然后呢念起来，于所问一时复在这个于，就是南无复说无量寿经，然后拜一拜，然后移一下，南无无量寿经，然后移一下，还是专程念名字，记得。也就是说，这个念名字的功能，还有人抄字，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抄经呐、啊。抄字，有人呢专程抄这个字，就是我以前做过嘛，就是说抄这个字的时候，经名我知道那个经名《妙法莲华经》，但抄字的时候一时在一的写死字的时候，运行写死字的时候一就忘掉了，写死字的时候，写佛的时候十字就忘掉了，它是根本没有记忆的，因为抄经呢没有多大的力。抄经是为了去传承，让后人读诵的。就是说这他的这个流通才有利。我并不是叫抄经有利。现在经典上抄经是因为过去没有印法，现在的抄经是没有意义的。他说这个，那么说他的经名的功德，经名是整齐，所有经里面的大概，他就像那个锦的品一样。他把经的意思啊通过锦屏能说在这个名字上面，所以这个名字就表达了所有经的里面的内涵。那说也就是说经名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任何一部经典只要说经名，这个功德也是什么，只要你听到经名有什么好处呢？闻于是经名呢，能除去千劫积重之罪业。就是说这个人造的恶业很重啊，但是闻到经名呢，因为他不犯三宝嘛，所以他闻到经名他就有信心出来嘛，有这种信心呢闻于是诸经名故啊，就取。那说这个闻是于是啊，我们把这个闻呢，闻要有信在里面，如果没有信的话，那信呢还有呢真信，还有自信，是吧？如果是自信的话，那就跟般若相应了，那你就可以成佛，可以进入到菩提上的。还有呢就是信，信就是我不犯三宝，我相信我欢喜，它也叫闻啊。所以这个闻呢就一定是前信，但是这个前信闻的话就必须要有信。我不是说把他这个手抓住要他念一个字一个字的名字，他必须要有信，因为下品上升的话他还是有一念信心在那个地方，我这个对三宝的这个信心还在，是吧？所以呢你跟他讲这个经名字，他就能够因为有这种信心故可以除去千劫之罪，知道接受。所以我们很多人呢把我们佛名灭千劫之这个积重之恶业啊，就当作这样，你看一下你罪就灭了，然后就是不是这样的，他是要有信心，要有一个信在里面，而不是眼睛灌一下，就是把你强行的拿过来看一下，他是要有信出来，要有信，就是说对他有很恭敬心，就是合掌吗？插手合掌吗？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出来，这个功德可以除去千劫积重之恶罪，何况他一生呢？他一生上辈子你也不知道他做了好事没有啊，是吧？一千个劫的积重之罪，积重之罪就是无礼之罪，诽谤正法的罪，或者这个就是过去往昔所造的这个恶业，就是生恶，生恶就是杀盗淫妄酒，还有这个妄语欺语两舌恶口贪嗔痴啊。我们把这个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恶语就这个生恶罪啊，把它减小就是五个，知道五个，五戒，五戒就是身口意。杀盗淫叫身业，知道？这个弯语叫口业，酒呢叫意业，叫身口意。这尊呢，五戒也好，十戒也好，250戒以及菩萨戒，都是对于身口意来讲的，知道吧？所以你身口意不贪嗔痴， 你的意义就没有了。如果你口也不忘于其余，两只恶口，你念阿弥陀阿弥陀佛，你口也就正了。因为你深夜常拜佛啊，或者合掌呢、啊，哎，你深夜就正了，是吧？所以这里面讲了，就是这个人到了临命尊时，为所大乘经典，那说他有信心故，能去啊这个击中恶意，击中恶意，这样。那智者又叫他合掌。叫口，一个是意耶是吧，手呢合掌呢叫身耶，就是说我们的合掌的一刹那时间呢，你的身耶就很清净，杀盗淫就不犯了，是吧？因为合掌嘛，或者盯着佛不犯，就是合掌身耶都很，就是当拜佛的时候你身耶就清净了，一刹那时间，就是说因为你合掌的时候，你一瞬间你的身杀盗淫就瞬间在你礼敬人的一刹那就可以把它散除掉，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常在佛面前合掌，你身也就清净，你所有的恶业啊都在这里除，叫除罪嘛。因为他没有般若智慧的话，要靠这些合掌啊或者赞美佛经啊变成身也清净，口也清净，还有意业清净，是吧？意业清净，他说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意业清净，是吧？因为在称佛名嘛，称佛名在前面，在我们观无量寿经里讲，在第一观、第二观的时候，是吧？第二观的时候就观冰，观日头，然后观到冰的时候，能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这里面也讲。他说你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能除去五十亿亿劫生死之罪，但听到这里面呢，听到十二部经名就可以除去千劫积重之恶罪恶业，就是当时智者合掌，然后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能灭五十亿劫生死之罪，这样的。那是这样的人，这是到这里面讲命于尊时，要记住，就是这个人快死了，就快断气了。这边这三卦都讲啊，临命尊时闻到这个经命，我不是在前面闻到的，就快死的时候。为什么他放在最后呢？因为人快死的时候已经造不了恶业了。但是以前造的罪呢，在快死的时候可以进行灭。我并不是说我现在可以造罪然后念佛灭了，不能这样想。因为这样想的话，你就变成说边造罪边念佛，就是这个是错误的，一定是快断气了，知道？这个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他能造什么？一般老人年纪大了，你就不要跟他讲什么别的东西，他造不了罪了，他就几乎在几乎已经面临着命于尊死，命于尊死啊！那八十岁的婆婆她造什么罪呢？是吧？那像杀生嘛，爱偷盗邪淫，妄语欺凌，两者贪嗔痴，就是说人到老了以后啊，几乎就叫做这个命于尊死。那你就不要跟他讲什么别的东西，受菩萨戒就是受菩提心而已，你要是明白菩提这个题就可以了。然后叫他称名南无阿弥陀佛合掌，然后看看佛的经名就可以了，就经名或者念佛，不要跟他讲很多道理，因为他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就要称佛名就可以，念念之间能灭五十亿劫生死之罪。所以到里面儿时彼佛即欠化佛啊，即欠化佛，就是这个时候不是阿弥陀佛放光了，是阿弥陀佛派化佛过来，就是光中化佛，因为他的光是报身，知道吧？阿弥陀佛的法身光明，光是法身，明是报身，然后呢这个明里面现出来的佛叫化身，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从光明里出来的。他怎么出来了？有尊身心想而出，并不是他故意出来的，一定有尊称的业力感召而出来。如果你在狮子那个，你就看到狮子佛；如果你在冷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冷佛；你在东方可以看东佛，你西方看到西佛；你在南藏、不州、北藏、白居罗州、西流火州，在任何一个地方 所感应你跟某一个地方的佛都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呢，摄于佛在地藏菩萨在地狱底下也叫佛，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地狱底下能不能见到佛，一定会见到地藏菩萨，但是呢没有地藏菩萨这个名，你就看到的就是一阵佛，你就可以叫名叫地藏，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佛，知道吧？那么说这个化佛也可以说呢是出家师父，知道吧？也可以出家师父，知道，也可以说呢是光明，知道，也可能说这是像，知道，他可能都是观音菩萨或者是大势至菩萨。自行者前，你看大势至菩萨就是说印光大师的大势至菩萨，那观世本，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唐朝时代那个叫什么出家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吧？他说这个观音菩萨化观音化狮子，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来到面前，面对行者他并不认识行者啊，但是呢我们听到这部经典才知道他是化观音化狮子，但是王林呢他并不知道，就是，自行者前赞言了三男子于以称佛名故君居罪消灭我来迎语，就是化佛来迎接他啊，这是于是行者他没见到佛，他就见到光明，我的光明就在空中听到这个声音，但是化佛化的这个证明说这个化佛也是那个尊身闻到阿弥陀名号化佛现前，就是因为他称佛名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这样称名故，或者说听到听不办三宝故，所以人到死的时候啊，有不办三宝皈依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都是很珍贵的，都是很珍贵的，就是说一个人不办三宝就是非常珍贵，明白吗？也就是说你到临命军时，你看到老太婆或者是他一辈子不信佛，到临命军时他不办三宝是真的，就是吧？然后呢贴佛名他也很开心，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要顾虑他上辈子或者这一辈子做了多少坏事，你不要想他，就是说这样你就一心地给他念佛或者叫他念佛就可以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会随着他的，因为一念佛一化佛嘛，一念佛一化佛嘛，念一阵阿弥陀佛就一个化佛，念阿弥陀佛就有无量个化佛出来。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你念佛时你的意根就是化佛，念阿弥陀佛你的意根呢，你的意根就是说一念一化佛，你的决心嘛就是念嘛，你这个念一个嘛，是吧？所以这是因为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定也会过来的，因为他俩一个是一一个是正，是吧？他是同时具现的，所以行者啊可以见到化佛观音，这个在这公案里面是非常多的，知道吧？就很多人呢都能够有这个现象，是吧？就是说到里面就是有人给他念佛的话，他可以他自己可以看到化佛，可以看佛化佛光明出来。就是说按照正常情况下，一般人见到阿弥陀佛，见到人在死的时候都有一道化光明，那个光明其实就是化佛的光明。哎，就是说我们在讲嘛，我们断气的一刹那佛一定会现前。每个佛都现前，每一阵佛就是每个佛，你看说那个人就是说听说第七个起还有男与佛会现前，就两个一个男一个女的抱在一起的佛都会现前，也就是说我们的淫欲心呢，这后面一个淫欲相出来，淫欲相出来，但是呢它是透明的，是光明的，非常清晰的，你看到了光明的时候途径以后就解脱了，就这样。然后最初的一阵佛就是阿弥陀佛，每个人死的时候第一个见到阿弥陀佛，这样你不办三宝，那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光你就非常的柔远，你一碰到这个光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非常欢喜的就投入到你，这样你这一生中不办三宝你就有机会往生，就是，任何人只要你不办三宝都有往生的机会，是吧？因为他不解第一义啊，就完全是靠这个你感应的化佛，因为每个人自信是佛嘛， 因为你每个人都具备了自信佛嘛，我自信佛恰恰是法藏比丘啊，所成就的阿弥陀佛啊。但是你的意是什么呢？叫化嘛，就是说每个人的意本来就是一种化佛，知道哈？但是呢，你念阿弥陀佛，它就圆满化佛的这个体。你要念贪嗔痴，你这个意啊就转为贪嗔痴，就第五个出世；如果念阿弥陀佛，它转为化佛。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转正嘛，是吧？你意要转念地狱鬼出生，那意就是化现地狱境界，如果你念天堂就化天堂的境界，就是到临命终时或者还没断气自己念阿弥陀佛，那一定会有化佛出现，是吧？阿弥陀佛谁都尊称念佛，化佛就是那戒引你，是吧？因为化佛他肯定有大势至观音一起现前，是吧？所以称佛名故，就是说如果你能念佛，行者啊可以见到佛陀的光明，就我们旁边人看不到，但是那位行者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这样我们自己给我们这一个信心，也就是说你念佛化佛一定会现前。也就是说我们讲念佛是佛吗？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临命终时这个不管任何人念佛都很重要，是吧？你信心在这讲的时候你要信心广大，所以你看到整个世界整个房子里面全是光明，你说你见到不欢喜吗？又欢喜就命中了，命中就成莲花去了。就是说你见到这个光以后为什么会欢喜呢？见到佛陀光以后欢喜以后啊，你就可以舍命，不欢喜就是有嗔恨心，你就不舍命，知道吗？就是见到佛一个好处，就是佛陀加持你呀，令你很快的就放下来了。就是就比如我念耳子念身子，佛来了你就会放下他。就是佛陀光一照，哎呀佛欢喜，你就跟他走了。如果见不到佛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你跟佛陀阿弥陀从来不结缘，阿弥陀来了你又害怕。所以呢你就念耳子念身子。念耳子念身子恶业就现前。恶业现前，那我们说你就越怕越舍不得。所以那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钱财啦、儿子啊、孙子啊，或者说你恨的人、你爱的人，都变成你牵挂的对象。而是牵挂对象越恨越放不下，知道吗？越牵挂越放，越贪嗔痴越放不下。只有你见到佛才会放下，佛陀欢喜光，佛陀的光明一照，哎，你的欢喜智慧啊，这个清净心都出来了，你突然就发现了。哎，你瞬间就放下了所有。至于佛来接引，目的呢是让我们瞬间放下世间所有的这个牵挂，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天天念佛，不管你悟的生活浅，念佛肯定有好处。至于到临命终时，一定要请人给他念佛。他如果这辈子又信佛，又叫他念佛，那这个人肯定会看到佛的化身，还有观音狮子来。然后呢他本人就可以看到他这个房子里全是光明，看不到众生的就看到是光明，因为光明把所有众生都遮盖掉了，所以呢他就会感觉到世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阿弥陀佛了，光随光就走了，随佛化身。然后呢跟着佛走了，这样你跟着佛走了，你就进入到大乘里面去，他说宝莲花就显现出来了，升到极乐世界宝莲池中，就是瞬间到莲池里面，经过七七日花莲花来敷，就是说先把你进去以后啊，你一直在这个锁着那个地方，然后呢到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啊，这个花开始生长，知道吧？开始生长，就是先花很小，然后把你就是很紧张在那花里面抱着就走了。他说在花里面时候还没开之前就是一道光而已，就是一道光而已，这道光呢还没有盛开，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七四十九年，这花慢慢生了，知道就盛开来了，越长越大，空间越来越大，就是空间。那这个时候大了以后呢就展开展现出来，但是可能还没有开，这是花的内缘大了，里面的空间大了，以前就是一个念头，因为照着恶意所逼嘛， 他除了这一念观之外什么都没有，所以到极乐世界他一直紧紧地抱在那个地方，就是刚刚花语出来了，现在所以到极乐世界花就因为里面的莲台出来了，慢慢慢慢，但是还没开，就是花腹就慢慢就展现了，展现说那个有多大呢，是吧？在经典上说，这个时候当花佛时，佛时啊越来越大，生向外面伸展的时候啊，就是说你的功德在增长了，知道吗？就是慢慢的观音菩萨来了，大势至菩萨来了，一人里面放光，这样那聚其人前为所少不尽，就是说他不只是说名字了，在那个地方要解，也这里面解少不尽的意思，是吧？所以众人听到这个意思以后呢，马上就信解，发无上道心，就是发心了，就像我们现在发心一样，觉得虽然没看到诸佛，但是已经发心了。经十个小节，在这里十个小节啊，具白法名门，就是我们外面贴的白法名门论呢。白法一就是清净法，知道？这个白法名门就是解释世间的万法的这个实相啊，这是初地啊，就是初地，就像能树菩萨，初地菩萨是名下品上生者。这个三品下品尊生者，复告阿难及维底悉，下品尊生者，后有尊生，回放无界八界及具足界，于是于人，突生其屋，到现前生屋，不尽说法，无有忏悔、惭愧，一诸恶业而自庄严，于是罪人以恶业故。因堕地狱，因堕地狱。他说：“命于尊时啊，地狱众火一时俱至啊。欲善知时，以大悲大慈悲心啊，即为说赞说阿弥陀佛势力威德，广赞彼佛光明神力啊，亦赞戒定慧解脱之见。”此人闻已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地狱猛火化为清凉，这个风吹住天花，花上借由化腹菩萨来迎接此人，于一念情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内即于六劫莲花奈佛，就是这仅仅的就六个劫才会出来，才会盛开。就像观音菩萨、观世音、大势至一凡应身，就是像柱子一样，就是声音安慰别人，那个人听到这个声音了，心里特别安慰，就像我们常常听大悲咒听得好舒服一样，就是但是不解其凡音，不解其就凡音了，就清净的声音。就是你让我出家，就是听大殿的这个，我在东林寺刚刚头发没剃之前，哇，那听到大雄宝殿那个出家人念楞严咒，念了把我念晕过去了，那种声音把我灵魂都给勾走了，觉得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确实把我心给勾走了啊！那个声音太庄严了，那个声音那个反音呢，它是吐到我心里面去了，也是往昔的三根窍动了，所以我莲花就慢慢盛开了，所以我就跑去出家了，也是所以这个反音是吧？所以这个观音菩萨用梵音来安慰世人，为所大乘深深经典呢，就是这个时候得到安慰以后开始来演了说法，而闻了法以后呢，应时即发无上道心，是名下品尊胜也。这里面也就是说复告阿难及维底，下品下生的后有尊生，那就是归三宝弟子了，是吧？三宝弟子，但是呢，他还好没犯这个没犯这个无力之罪，是吧？但是呢，他犯了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就是我们出家人，包括你们居士，皈依了三宝以后呢，犯这个这对出家对这个死。在寺庙里犯五戒是吧？犯八戒，这过失都很大的是吧？ 这个犯具足戒，我们这个犯戒啊，就是说犯戒像这个五戒八戒具足戒，就是不受，要不就是不要持，要不就是呢不要放，记得。因为戒它有两种，一种叫信戒，一种呢叫做愿戒。等于说信戒你是犯不了的，记得，它只能够破坏，就比方说杀生，因为信戒是自信，自信的本体是犯不了的。所以呢，我们造恶业到地狱，到地狱呢，但是呢，到地狱还是有佛性啊，还可以成佛啊。但是呢，犯愿戒的故事就很大。过去人讲了，说这个生到怎么讲啊？就是说杀，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袈裟底下是人身，就是，也就是说你把袈裟披在身上，把人身给撕出了，就是说这个人身再苦，莫过于袈裟撕出人身。在这个世间人的话，失足人生很简单，但是呢，他有佛性，堕到地狱的话还可以出来。但是你在袈裟披在身上，把人生失出了，那就危险了，在地狱无量劫就不能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袈裟是愿，知道吧？就是说你披着袈裟具，等于披着愿。我犯了愿戒，就过失就很大；犯了愿戒，就是犯的金刚戒，明白吗？就是一个人把愿力给摧毁掉了，那确实是破金刚的，就是破金刚的过失是非常大，知道？就是有人是不愿意受戒的，知道？很多人想，一般菩萨戒不是这样说，是吧？我这个五戒八戒，不是五戒八戒具足戒，这个戒呢不能随便，特别是正戒是不能，最好不要犯。那犯了以后的话，你就比较危险，知道？所以但是呢，净土法门呢，这个阿弥陀一度，阿弥陀一度了，于是于人，就是说大家我们一定要知道，愿戒和这个信戒，你不能说呢，这个愿戒是我发愿的愿戒，这个是很重的，知道吗？就比例来讲，但是我们反复也发不了多大的愿，也就是按照是说，如果你要是发愿的话，就比例来讲，菩萨是不能推心的，是吧？就是说你把愿，就是一个人发了愿以后，你要让他把的愿给毁掉了，这个故事很难，在密宗里面很强的，这个在密宗里面要是破愿的话，就等于破金刚，就是要堕金刚地狱，永远不能出来的。其实密宗里面有15条戒吧，这15条戒堕金刚地狱的，其中呢就是破法，就是破愿力，就是发了愿是不能随便的破掉的，人家发的愿你不能坏人家的愿力，就故事也很大，知道吧？所以我们建寺庙发愿，然后跑去做寺庙有什么愿呢？这个就破人家的愿，破人家愿的故事是很大，知道吧？特别人家发菩提心要建寺庙，然后你就是说，哎，现在寺庙没有用啦，就是人家做佛像，说哎，佛像我们心中有佛就可以了，这个故事就非常大，是啊，所以这种见了就都是去下品尊生，犯五戒八戒具足戒，于是于人还在那偷生起物，就偷妙的东西。所以我们慧眼法师讲，在这个世界上远远不要去偷妙的东西，遇了妙的东西还盗现前生物，就是盗出家人的钱财衣具，就是说我们的衣服啊，这个海青啊，或者是鞋子啊，如果你倒穿，这个就不好。就有的在家居士啊，把出家人的鞋子拿着穿，这是不好的，是吧？就因为你到现前生物嘛，就是说不敬说法，就是说啊，就是不敬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例来讲，日本净土真正呢，就是不敬说法，说啊，他说，恶人都能成佛。这个三人都能往生，何况恶人呢？就是自障半他，自己障什么呢？我是恶人，我是无力之罪人，所以呢阿弥陀专程救我这样罪人，他以罪而为欲，就是说感觉到你们这些人都是善人，阿弥陀是不救的，阿弥陀专程救我这些恶人，然后以恶为自欲，就是说我是恶人，所以阿弥陀救你，你们是善人，阿弥陀救不了你，他是这样的说的话，就自 就叫一阿自庄严，就这样，就上面讲了一阿庄严自心，那这个人就危险了，是吧？一阿庄严就是人家出家说人家出家都是恶人，是吧？是不能成佛的，只有像他那样的人，坏人才能成佛，那这样的人都危险了。所以呢，就是上面呢，依诸恶业而自庄严，于是这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这上面讲，不仅说法唯有忏悔，依诸恶业而自庄严，就很现在的末法时代，很多人以把自己恶来庄严自己，就是说这个于是等这以恶业故应堕地狱。说这个命于尊时，地狱众火啊，衣食俱至，是吧？这经典上有这个什么人呢？就是说这个，他后来还是一念啊成佛了。一念成佛的原因，因为他造的恶业，但虽然他不受苦，但是他要堕下去，对吧？但是呢，他快下去了，因堕地狱嘛，到了你地狱已经火都烧过来了，是吧？一时已经现前了，但是突然有一个出家师父过去了，或者一个居士过去了，大善知识过去了，以大慈悲心说人生之苦，是吧？然后呢，为他赞说，你不要跟他讲什么啊，人生苦啊，这个东西都不要讲了，直接讲阿弥陀的功德，就念阿弥陀佛，赞阿弥陀的功德，阿弥陀十方要救你，你跟他这样讲就可以了。他已经来不及去听你讲人生什么苦啊，这个东西，不要讲，他先生就在受苦，他大火里面烧着呢，知道？他心火在烧，马上就下去了。你直接跟他讲阿弥陀，赶快念阿弥陀佛，就是叫鼻念阿弥陀佛。然后赞叹这个阿弥陀佛有清净力功德，是吧？解脱讲无分法身的功德，此人闻已啊，就是这样的闻的时候，刹那刹那能去掉81劫生死之罪，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那个火慢慢就熄灭了，就升起个念。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这个人，但是问到佛法的时候，他那个善根呢、啊，就爆发出来一个莲花出来了。这个莲花从哪呢？从自信的出来。不是从火，不是从万事念出来，就是你谈阿弥陀佛的时候，自信念就有光明出来，就是有莲花出来。我这个莲花出来以后呢，因为我念念灭罪故嘛，就是、啊、生死之罪，他这个自信就显出来了。显出来以后，把地狱的猛火啊变成清凉，这个风呢、啊、就变成天花，天上掉下来的花，因为说佛的功德，所以花中。这个花天花中有这个花佛菩萨来迎接其人，就是可以看到佛陀来迎接他，于一念情即得往生这个七宝池中，莲池之内尽于六阶莲花来佛，就是他要六个阶的时间，因为他包得紧紧的嘛，你活在烧，一个人就像一个病人活在烧，打得死死的，是吧？他这个三根慢慢的，有一瞬间的那个清净心出来了，那莲花就现出来，看到佛，他一念欢喜了，一念起，他没有欢喜，就一念起，一个人急救法嘛，就看到光的时候，瞬间就进去，这个机会很少的，这个机会可以说一个人到后来，哪有那么多人跟他讲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基本上死了过后都已经透凉了，我们才去给他念佛。是吧？哪一人跟他讲？很多人临命终时根本没有机会，是吧？但是我们也不是这样的坏人了，是吧？也不可能到这苦到这种地步，就是何况我们现在一直跟大家讲法，所以大家这个呢，就是世界上确实有这样的人，是吧？有这样的人呢，放五戒八戒具足戒这样的愚人，到出家的东西。到现前生物，不仅说法无有忏悔，就是功高无慢，以恶来庄严自己，就是日本净土之人标准的就是这个，就是日本人的好坏，他就打仗的时候一带一个出家人跟着后面，就是给你一枪打死，然后叫出家给他念阿弥陀佛，就像西方国家打仗的时候那怎么打，他就是一个人挂一个十字架，很圣战，就是说这些人不信上帝都要堕地狱的，把他干掉没有关系。然后如果你被打死怎么办？你有上帝保佑你，因为你是为正义而战， 是因死的时候可以到天堂去。他说呢，他打仗不怕死，死了放他到天堂吗？不死我有荣耀，死了我到天堂，所以这样的不怕死了，所以为圣战而奋斗。所以呢，日本鬼子就是这样，他因为他都信佛嘛，他就是说带着日本净土僧人，带他一个牌带一个僧人，一个牌带一个僧人，那个僧人就是日本净土僧人，就是把你打死了给你念阿弥陀佛，对吧？这样他就是这样干的，知道吧？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嘛，就跟他认为，他认为我们都是恶人嘛，就是念阿弥陀佛，恶人能救恶人嘛？他就是这种真教政策化、政治化，他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啊，用这种方法来叫那些兵呢不怕死，对吧？所以日本人都比较变态嘛，是吧？这边在拜佛，那边在办妓院。就是他自己那个，他这边他是拜佛，他一信佛，他就是和尚家走，就是这和尚生和尚，就是这一代代的传。然后这边呢，在唱歌跳舞、卡拉 OK、妓院什么都摆着。那这边这个，因为那边日本人和尚他也不要干活的，他可以开公司，在这边开咖啡店呐、唱歌跳舞、祈雨什么的都在里面。这边他是出家人，在这边呢他是企业家。是什么坏事都干，所以日本人是非他的文化是非常非常变态的，就是他这边男女什么事情都干，在这边呢他又是正人君子，点头喊腰，就是你看到他的点头喊腰，他这边头低下来，手上拿一把刀子，知道吧？随时把你捅死。但能看到他就对你低头喊腰，就是说他把你这些假的灯虚伪的现了，全世界最虚伪的人就是日本人，知道？全世界最虚伪的人，知道？就没有哪个地方再比日本人更虚伪了，知道？他虚伪到淋漓尽致，知道？他把那个文化，他们那愚人背着身上叫妖死，知道？叫他妖死，他六种文化。但是他有没有六种文化的，他就那个是扮演自己的，其实是难道于参的，没有一个好人。就是说他们那种文化是比较就是一种变态的文化，就是日本人是变态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叫强盗文化，专门抢人家的东西。你看美国人呢、到处抢人，他所有那个州都是抢来的，他就霸占到处抢，就是他你看我们中国人，你看，这到那个什么，这个瘟疫的时候，大家都救人了，是吧？他们死了没事，在车上面开着到处丢，就是车子就随便乱丢，人死都在家里面，在路边就放在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他根本就不把人命当命，所以他们很奇怪的，就是，所以美国是没有文化，美国是伪造文化。美国所有的文化都是伪造的，他认为他是第一，所以他们就想怎么样的霸占你的东西，资产嘛，他跟你这块是谈资产，他不谈什么文化。所以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家，叫文化国。中国人精神往上走，他是一念之间有大千世界，他是无限的，因为往上走是无限的。我西方思想呢是张牙舞爪的向外伸走，他把地球占完以后像占月球，月球占完以后像木星这样，他不断的占有，就变成他有。我中国人呢是要一个小锅头，他可以无限的时间往空中走，所以他是无限的。所以西方国家是有限的，因为地球是有限，它是混住咱们这样走的，中国人是往上走的。所以中国人或者呢中国人的文化都是一旦你开悟了，你瞬间就跟虚空产生了连接，就是他这个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以恶来庄严自己，这个是非常在佛教里面是不能容忍的，对吧？但是以恶自庄严，但是呢，阿弥陀佛还会救他，是吧？救他呢，这个人被敌语，那么说这个语意念情，就是说啊。他因为他念阿弥陀佛故，到临命尊时啊，念阿弥陀佛除八亿劫生死之罪，就是说这个话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很少有机会的，这是很难的，很难的。你想一想，地狱活都现前的，哪有善知识跟你极少极少的， 我看我们这个我们撒谎的好多句子死的时候都没人给他念佛，就是到临命军时，如果他不是坏人啊，可以得救，是吧？如果他要是坏人，连居士都没有机会去给他念佛，哪有这个不是居士能够有听佛的机会呢？你想，一个这个就很难啊。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六个劫的时间，是吧？莲花是开。那么说，大势至菩萨以法印来安慰别人，闻所大乘深深经典，闻是法已，应时即发无上道心。那我们现在叫闻道，我们以法音来安慰自己，就是佛陀的音声，我们现在就可以获得安慰。那么说来解深深大乘经典的意思，那么说我闻第一，是吧？闻了第一，他说发无上道心，他这个极乐世界里面有六个劫的时间才发无上道心，那我们现在就发无上道心，不可能是下品众生的。下品下生，夫告阿难及维底悉，下品下生者，会有众生作不善业，就世间呢啊，所有的不善业都造尽了，无力生恶，就无力之罪是积重之罪嘛。这个呢，跟无量寿经的48愿呢，唯除无力诽谤正法，就阿弥陀名号。能除去无力诽谤正法的这个罪，是吧？生恶就是杀盗淫妄酒，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贪嗔痴，叫生恶。无力生恶之罪，居不善，于是于人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人，下品下生，他造这个无力生恶之罪。那我说这样的人堕到地狱，从此地狱到彼地狱，这个地狱坏了要到那个地狱，从那个地狱坏了要到那个地狱，受苦要无量无边，说这个呢不堪忍受，在无量寿经里也讲过，此地狱坏到彼地狱，等这个地狱成了以后，从彼地狱回到这个地狱，借此受苦，就说，那我说这个人假设还没有死之前啊，有善知识啊。有善知识种种安慰，因为他痛苦逼嘛，就来为所妙法教练念佛，就是说跟他教他念佛，别人被苦所逼不欢念佛，念不了佛，他没办法念佛，所以证明念佛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个念佛啊，他说被苦所逼不能念佛啊，善有告言，你而不能念彼佛者，因称名无量寿佛，于是自心念声不解具足十声，称南无阿弥陀佛。这里面有一个，你看有一个，这个人不欢念佛，他没办法念佛了，是故呢称名。我们意识的称名不就是念佛吗？念佛不就是称名吗？这里面念佛跟称名是两个，你看这个人不欢念佛，是故呢有三种教比呀。他说你不能念佛了。但是呢应当称名，是吧？称名，至于称名跟念佛啊，念佛它是有信受在里面，称名呢是直接称六个字，知道吧？至于在大乘因缘界的呢，或信受或称名，就是先要信受然后称名，如果你不能信受你应当称名，称名跟信受呢是不一样的，信受是什么呢？叫做阿弥陀讲阿弥陀功德的时候，突然信了，就产生了这个信念，就依佛念佛，这个信念出来，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对佛陀的功德要生出信心出来，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信，根本就连信都没有了。是故呢，叫称名取罪，是吧？于是自心就是他具足十念嘛。念声不尽，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达到自信呢？自信有两种，有一种呢念南无阿弥陀佛，立即就知道是一体的。第二个呢，十念具足，我们讲叫什么？追顶十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达到自信，就是这个自信的时候，只要世上自信呢，感应到叫，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十念相续下去，这个也可以达到自信。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 这个九念成愿，就是你要发愿也可以，你不发愿呢，九念也能成愿，明白吗？就是比如我要发愿泡茶，是吧？就是我要发愿，发愿要学茶，这叫愿力，你理解？但是呢，你久久泡茶也会成愿，知道？就是我要打坐，我要坐禅，跟他讲什么叫禅，我也不登仙为禅，内不登仙为定，是为禅定。明白了以后的话，我也不分别他，就是禅了。我现在一念不生就是禅，然后内不乱心，就外面环境乱不了我的心，那就叫禅定，是吧？还有人呢，久坐必禅，就是你常常坐，常常坐，坐出来以后呢，也会产生禅，就久坐必禅，就是久念成愿。也就是四声佛号念下去可以达到自信，知道吧？所以有人呢不会，就是你念到世上念到清净的时候也可以达到自信，虽然自信不明白，但是呢你有自信的感应，知道吧？念阿弥陀佛念自信。所以很多人你看多林寺啊，很多地方他并不是开显是自信，他要你一直念佛，就是说但是我一心念佛也可以达到自信，是吧？就是说念妈阿弥陀佛，有了一根念佛也可以达到自信，就发现了一心三昧，叫清净三昧，是吧？我可以说用八声念佛可以达到余幻三昧，就是你一直八声过程，你不讲道理，你就一直照着自己，你发现了你跟这个世界是余幻的，叫余幻三昧。如果念了念着你自己啊，没有我了，没有世界了，你就进入寂灭，发现这符号啊，自体寂灭，无我无人无尊胜无受者，就是符号它自身呢，它是寂灭体，清净的余幻的寂灭的，就是都会现前。所以你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就是从世上修，不听人讲就要修，但是你不知道，没人讲不知道，就是说因为你世身就死掉了，你可以解脱，是吧？但是我们世身还没有死，这世身还没有死，如果死掉了，你就可以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不死就没办法。所以你不死了，你就会打第二个妄想了，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又会磕头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不可能这样一直念啊，就念，然后回去干活了就没有了。因为事实上就会有怀疑，知道吧？就是说你跟佛陀就比例来讲嘛，我现在跟虚空跟佛本来就是相应的，但是呢你理上通的时候，当下你见到虚空就知道是佛了，这理上通事上必通，但是事上也可以通，你就是进入虚空时间久了，一念不生，自己就忘掉了虚空合一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虚空无相，知道？发现哎，就出来了。就是说你听久了，也可以看到这个虚空的一个觉性，你看到你的见闻觉知出来，知道？就是说，翻译就是你的见变一切处无处不在。但是达到事实上修的时候，但是你不认识，你不知道什么回事。因为我在多林寺的时候念佛，其实我已经有念佛三昧的这个经验了，但是我当时不知道，知道吗？事实上其实我有了经验了，但是那时候没人跟我讲理啊，我事实上是无知，就是说理上通，理事实上通，理上不通，你一定会退回来。怎么退回来呢？就比例来讲，哎，你这个念久了以后，本来已经念佛三昧已经到位了，就已经非常好了，过来有一个人过来说啊，这个不行啊，要念大悲咒啊，就是，然后你一转身就到那边去念去了，因为你理上不通，事实上一诱惑就把你诱惑走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是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实上他具足十念南无阿弥陀佛称名号故，念念之间他就灭罪啊，灭罪。但是呢他的心未开，知道？所以灭罪完胜的，这要是灭罪晚生，临命尊时，这个金莲花由于日冷一样聚在人前，就看到一个像日冷一样一个光出来了，就有人打坐看到这个光出来了，于念前即得晚生极乐世界，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放开，这十二个大劫相当长的时间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取灭罪法，取灭罪法就取灭这个罪的这个罪相啊，就是罪法，就是说闻以欢喜， 就是复信行愿说因时发菩提之心，是名以下品下生者。他说这个是名以下辈生想啊。那说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如果你要是念阿弥陀佛念到心开，就此世界把心念开来了，那就没有必要的见十二个大劫放在开。我们为什么不在此世界看了？是因在世时，就光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达到。过去有一个小和尚，他叫周利潘特，是吧？周利潘特他就是过去非常的愚蠢。然后他的哥哥呢修行比较好，证阿拉汉，可是呢他什么都不记得。常常佛陀那个他哥叫他念一个偈子嘛，他说啊，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我这个念这个偈子，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寂灭为乐。他念这个正念后面就忘记前面，念后面就忘记前面，一直忘掉。后来释迦牟尼，后来他弟弟哥哥就把他赶走，你给我滚蛋，不要在我僧团里面。他后来没办法，就跑走了。跑走了以后的话，佛陀正好碰到他，到哪里去啊？哭哭啼啼的说：“师傅不要我了，我哥哥也不要我了。”然后后来释迦牟尼佛，他当然他知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他就知道这个孩子有因缘的，他就把他牵回来了。他跟我讲，后来带回去在精神里面呢，告诉他这个偈子嘛，叫除尘，扫尘除垢嘛。他是扫尘万劫除垢，除垢万劫扫尘，那是记不记得？所以呢，释迦牟尼没办法，就拿个扫把给他，你扫地，就是扫一下除尘扫垢，取尘拿相来让他用相的除尘扫垢。他念，他念了三年。念了三年以后呢，他终于有一天呢，他发现了，他说这个尘怎么扫不干净呢？就这个底下的尘怎么扫不干净了？他突然的灵光一闪呢，哎，他不是地下有尘，是我的扫把有尘，就是一尘扫尘，但是就是说尘，他突然的就是说，哎，扫把才是尘，就这样。这个时候他就像悟到了一个世事无碍的体验，就是说他不是地上有尘，是扫把上有尘，破一破扫把上有尘。后来他突然的这个就达到，他已经悟到了一定抽象的智慧开来了。然后呢他又观察，他不是扫把有尘，是心有尘，就是因为心尘，就是说那时候尘尘一下尘跟尘这一块少就不存在尘，是吧？他说心跟尘是一体的时候，就无尘可得嘛，心就尘，尘就心，哪有尘可得了？这个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就开悟了，证阿拉汉。所以就是说，就是扫尘除垢念了三天啊，他就悟到了这个尘跟心是不二的，就是豁然大解，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念这声阿弥陀佛啊，念到一定的时候你也可以开悟，对吧？所以就说你怎么样呢啊，把阿弥陀佛念着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我就是说你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二元对立，其实您能念跟所念是一。念到这呢，能说心是一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开悟了，是吧？所以从世上修行的话，就是说念这声阿弥陀佛，也就是无上甚深妙禅阿弥陀佛。